好，欢迎收看一凯漫游。今天在节目中为您介绍兵马俑特展。2000年台北历史博物馆首度展出兵马俑，经过了7年，兵马俑再度来台，第一站抵达台中市自然科学博物馆。策展人何传坤博士表示，兵马俑具有2000年的历史，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计算。另外，渡海来台的每一件陶制的标本都非常重，搬运中千万不能让它们稍有碰触而有所损伤，所以在移动的时候必须要特别的小心，也因此增加了搬运的难度。同时，又因为台湾位处地震带，所以主办单位也特别在兵马俑腰部的地方加强了固定，并且把它们围起来。在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兵马俑特展终于顺利地在台湾举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从艺术的观点出发，一同来欣赏这些好不容易来到台湾的兵马俑。
长久以来，不管是绘画或雕塑，一提到写实的创作方式，我们都直觉地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传统的中国艺术表现大都不重视形象比例的准确性，所以一谈到写实，就认为它是西方的技法。
在雕刻技法上，我们是有学习西洋的东西，这个倒是有，就是西洋的那个雕刻技法、比例、结构、美学的概念有在，有那个东西在，但是也有我们这边的味道存在。所以我们那个像旗木嘛之类的哈，像法舞这种东西，这个是比较属于我们的东西，就是说比较属于我们东方的东西，然后加上西洋的技法这样去创作。
要学舞雕塑写实，就要先学素描，把物件的比例形体画得准确，这是入门的第一步。所以不管以后是不是要成为一位艺术家，只要是想学习艺术创作的人，都必须先学西洋的素描，以奠定美术基础。但是当我们来到兵马俑的面前，才惊讶地发现，兵马俑竟然是那么样的逼真，一尊尊活灵活现的彪形大汉就这么站立在眼前。
他这个写实的概念的话，大概到秦始皇到清代的话，是我们在美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整个兵马俑的发现的话，在中国整个一个雕刻或者美术史上面的话，它是工艺上面已经到了巅峰。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讲啊，一方面我们说考古学的发现很重要，可是在整个一个中国这个艺术史上面的话，这个兵马俑的发现呢，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这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万万没有想到，早在2000年前的秦朝，他们早就用精准的写实技法塑造兵马俑了。
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呢，看东西的话，看到跟你一般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个震撼的一个作用在里边。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当6000多尊兵马俑站在那个坑里边的时候，那这一个景观呢，那到过1号坑的人，只要是经过他的序厅进去的话，一看到兵阵的话，被震撼在里边。
秦俑一般的高度差不多有1.8米左右，可以说是大力士的形象。以秦俑的身材来看，就算翻遍现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找到那么多那么高的人。这不禁让人怀疑，到底是秦朝的人真的长得这样呢，还是那些陶工塑造出理想化的秦朝将士？
他们都叫千人千面呢，这个完全跟陶工有关系。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所有的俑的话，大概脸的表情没有一位是一样的。
数量高达数千个的秦俑，据说找不到2个面貌相同的，因为秦俑的制作方式是先以模型做出人头的粗胚外形，然后再一个一个进行细部雕刻。陶匠蓄意追求各个俑长相上的差异，无论是在五官、发型、胡须等等，都力求不同。
那这个坑啊，现在呢，我只挖了1/3， 那为什么主要前面我们所讲的主要这个彩绘的保存的问题，兵马俑原来在地下，比如说埋在地下的时候，它呢这个温湿度没有问题，可是它一出土了以后，跟现代的空气一接触了以后会发生化学作用，在开挖的时候没有小心，所以原来的堆土跟这个彩绘层两个粘在一起的话，整个的彩绘层被土然后挖的时候一起剥掉。那后来在二号坑的时候发现有彩蛹的话，他们慢开始了解了，原来啊所有的兵马俑并不是灰黑色的，原来是全彩的。
传说中那个既大又壮观的阿房宫毁于项羽之手，而那些被深深埋在地下的兵马俑当时也受到大火的波及，有些俑的脸上被染成黑色的部分，据说就是曾经被烧过的痕迹。
那我说精品的原因是这个在大陆上他讲的一级文物的话，就等于我们台湾所谓国宝级的，国宝级的话它就是因为它很稀少。那特别像彩蛹的话，那身体你可以看了、啊、它整个衣服上的颜色还可以保存下来，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可以保存下来的话，现在在二号坑里面出土的这个彩绘俑的话只有六件，我们这里有两件。
墙上呈现的是经过考核后所画出来的秦朝将士的复原图，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兵马俑原来制作的时候它的色彩是如此的鲜艳多彩。
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秦始皇陪葬坑在1974年被发掘出土，包含陶俑陶马的数量高达6000-7000个，它的出现立刻引起全球震惊。而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主办单位特地为观众展出了将军俑、军吏俑、武士俑、骑兵俑、会社俑以及御守俑，引导大家认识兵马俑的军阶和军种，也让历史在现场重现。
拿现代的雕塑来对应着看，很多雕塑家也使用陶土，但他们是先用陶土塑造形象之后，接着制作模具，然后再转换成铜、塑钢等等的材质，并没有直接把陶拿去窑里烧制，他们只是拿来当成胚体而已，所以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它的工作的一个流程、哦、必须你要有一个 支架、哦、比如像我这样的一个支架，它是里面用钢筋下去做出来的、啊、里面都要焊一些钢筋、啊、它整个的一个骨架结构、啊、因为这个泥土这样也是非常的重，那要利用这两个来支撑这里的一个重量。那钢筋做完之后再用泥土塑上去，塑完形之后我们要经过分模的一个动作，把模子一块一块分出来之后，然后再做 FRP 外模的一个部分。
秦俑之所以让人觉得震撼的原因，除了它的历史悠久、数量庞大之外，还有就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形态比例的陶制品，所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个俑呢，它要做的话先从这个脚踏板开始，上面做脚丫，然后做腿，完了以后身体的这一部分的话它用泥条盘住盘上去，然后嘛做完了以后手双背头都是另外再做的，以后把它粘在一起， 那在台湾跟大陆很多人做实验的话，他就发现了，就是说下面做好了以后，上面身体放上去的话，整个会垮掉。
陶制品和雕塑不同的地方在于，陶制品的里面必须是中空，不能有任何支架，所以越大的作品就越重，相对的难度就越高。另外还有不同的地方是，如果要直接烧窑的话，在陶塑之前要仔细的做好炼土的动作，否则拿着留有空气的陶土去做作品的话，在烧炼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爆破的情形。
所以他们好玩就好玩在这里，
这个地方
啊，所以你永远是他在里边烧，我在窑外抓啊，要不要停火，我要不要停火啊，所以你永远你好像跟这个陶艺在猜谜一样啊，所以每一次烧窑到最后的时候都不会等到那个窑炉完全凉了我再打开，我都是还没有凉的时候偷偷的打开一点啊，你不能够让它太快打开，太快打开它冷风进去它会破裂，打开看一看，哇好漂亮，哇好高兴啊，好高兴啊，等到跟着再凉一凉的时候再一打开的，哎呀只是上边那一点点好高兴，下边一塌糊涂，常常是这样，所以永远让你抓不住。
陶艺家吴让农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再高明的行家也无法掌控窑里的世界，陶器在火的熔炼下会产生很多无法预料的变化。
那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做陶的技术方面呢，我们现在人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复制，也可以就是说他们里面很多做这种陶的技术啊失传，那这就我想很多人他就是说都想问这些陶工到底哪里去了。
现代的陶艺家使用的还是可以控制温度的电窑瓦斯窑，而在古代当然没有这些装备了。不止如此，而且秦俑还是超乎寻常的大作品，所以即使对现代陶艺家来说也是有难以克服的难度的。
那现在有人的他们一直在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做这么多的俑，那根据上面呢这个陶俑啊在不起眼的地方啊他都留了一些陶工的名字，大概应该是有87位陶工这一辈子呢就是做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所有的兵马俑全部是从他们手里边做出来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一批艺术家，他的一辈子呢就是做陶俑。最近也有很多的观众上网一直来问我们说这些人是不是被活埋了。
纵观来讲，从秦朝以后所出品的陶作品，不论在形体的比例上或是雕塑的技法上，竟然都看不到秦朝的技法。为什么秦俑的雕工就如昙花一现的消失不见呢？所以人们不得不怀疑那些陶工被活埋了。
那在秦始皇墓附近陪葬坑应该有500多处，现在挖到呢还不到18处，所以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工作量相当的大，那慢慢再挖下去的话出土的东西会更多。可是这里边呢我们挖到的只有一个我们叫它行土墓地，在这边挖了500多具人骨，我们现在就不清楚啊这些人骨或者是刑犯的或者是工人的。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陶工啊跟那个行土的墓地两个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们还找不到。那当然呢就是说那秦始皇曾经啊把很多书生被埋掉，假如说那个有那个可能性的话，那这些陶工不知道有没有跟他们一起下去啊。
那么装得下这么多地下兵团， 到底秦始皇的陵墓有多大呢？根据发表的考古报告上说，它的规模相当于5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
那另外呢，这个兵阵的发现呢，那因为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关系，我们对秦代秦始皇那生前的时候他的兵阵，因为一号坑的发现以后，我们慢慢开始了解了。那这个坑啊，面积相当的大，只要是借展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去的话，都是很轰动。这个轰动的原因就是说，怎么有可能说死后的世界里边做的跟真人一般大的俑？那这种概念呢，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比较少。
不管陪葬坑装的是人还是俑，数量都大得让人触目惊心。看的虽然是展览，但2000多年前的历史大戏也同时上演。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陪葬坑呢？到底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秦始皇嬴政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39岁时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朝，自称始皇帝，同时宣称其子孙延续万世，代代承袭。然而秦朝却只有15年就灭亡了，这个事实和秦始皇的理想显然有天壤之别。作为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统治者，秦始皇的陵墓和地宫都大得惊人，而长城的规模更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照一般的情形推论，当时秦朝是很强大的，那么为什么他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崩溃了？就如同璀璨的烟火一样，在绽开出万丈光芒的同时戛然而止。莫非就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引述西汉政文家贾谊对秦朝亡国的看法中说的，人已不失，攻守之势异也。
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具有厚葬的习俗，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始皇从13岁继承王位起，就开始为自己修陵造墓，修建时间长达39年，期间动用了70万人参与，工程之浩大，实在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
兵马俑的声势浩大，然而什么是俑？在《说文》中记载，俑是偶的假借字，是指殉葬用的人形冥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在《孟子·梁惠王上篇》中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
在中国呢，以前的话要都是比如说像商代的话是活人陪葬，那可是后来到春秋战国以后呢，有的是用木头，可是呢，到了秦代，为什么他是用这个陶做的俑，圆大的，在这里出现呢？这个也就是说，它跟前面不一样，可是跟后面的汉代也不太一样。到汉代的话，到汉阳陵的话，它的陪葬的东西就变成1/3大的。他们就开始慢慢要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是受了道家的这个思想，就是说他不希望啊，就是真人这么大，或者是他不能杀生的这种概念呢都在里边。可是整个这个兵马俑看起来的话，秦代啊，那看出的东西杀气太重，可是到汉代的话，你就可以看了、他的表情跟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秦王朝期间铲除的对手人数超过140万人，在书中的捷报单中写着，破赵于长平，40万尽杀之。照这样看来，造下那么多的杀生之业， 是不是也是造成秦王朝快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呢？
这个绿面蛹这个颜色到底是为什么是绿的？那我刚刚讲过，我们在二号坑呢只发现六件了，里面就是这一件呢脸是绿色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种说法了，那第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出土了以后有化学变化，可是它化学变化为什么身体上其他的红色没有什么变化？显然这个也是它的原来的颜色，而且它的领子的话是天蓝色的，那个颜色为什么没有变？所以这个大概是不太可能。另外呢，就是说也许是大家都在怀疑啊，这个陶工啊，这个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模特儿？有模特儿的话，也许他的脸呢有一点点靠近绿，所以啊，这个是另外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陶工，反映这个陶工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把这一尊呢脸色变成绿色。其实他这个绿色跟他的裤子的颜色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件呢，也可以说是国宝级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件特别重要？那大概是回到大陆以后，大概不太可能再出来了。
为什么他的脸是绿色的呢？绿面蛹是这一次来台湾展览时文宣上面的第一男主角，他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好奇，带来许多有趣的想象空间，同时也冲淡了这个兵团的肃杀之气。这些沉睡了2000多年的兵马俑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他们不但受到全球考古学术界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很多的话题。据说发表出来跟兵马俑有关的文章竟然多达10000篇以上呢。
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只是里边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展场的时候看到的百戏俑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的。另外呢，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水秦坑，那到秦代的话，青铜器到秦代大概就结束了，可是它为什么水秦是用青铜做的，而其他的俑的话全部是用陶土做的，这个我们现在还并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到汉代的话，秦汉汉的时候全部开始出现铁器了，所以它里边的话青铜器大概是到秦代就开始结束了。
高112公分的铜仙鹤属一级文物，当时在京畿和各地都设有许多院囿，专门收集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秦朝人民原为牧马的民族，工匠把马刻画得非常的细腻生动，陶马的造型准确，技法熟练，对于动物塑形他们有相当高的水准。
那我们也希望啊，让台湾地区的民众了解，你要变成世界文化遗产的话，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说看到古物的话，就是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啊原地保存，另外一个呢，你要永久的保存，保存了以后，这个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是资产，我们叫它文化资产。
身为人类学家，何博士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非常的用心，因为每一件记录着时光岁月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它们都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历史见证。
文物无法复制，历史不能重来。兵马俑特展除了让观众欣赏到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帮大家上了一堂历史课。而人类学博士何传坤深深了解文物保存的重要性，在节目中语重心长地呼吁民众要养成重视文物的观念。今天的艺海漫游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会。